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大家好，我是雨晨。在前面的几期节目啊，我们讲了不确定性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年轻人应该抛弃对稳定的幻想，努力拥抱市场经济，拥抱互联网。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会给大家具体分析互联网为什么好，以及我们会找几位我的同事啊，与我一样也都是互联网的从业者，他们在此之前很多人背景各异啊，有的在石油生产公司工作，有的无业吧，可能无业啊，然后都被互联网所拯救啊！就我们陪我 APP 现在的情况呢，我们不敢说活得很好吧，因为毕竟腾讯阿里都在那摆着呢，对吧？但是我觉得我们至少是苟延残喘吧，啊，或者至少还有一口气。核心原因呢，啊，就是因为互联网这个行业我们觉得是不错的，而且我们这一口气，有这一口气可比很多钢铁厂强多了，对吧？我们有一口气是我们有盼头，未来会更好。而钢铁厂有一口气的时候是可能明年就咽气了，是吧？这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好，我们今天，那我先来讲啊，就今天这次互联网的课可能分成是我先讲，然后别人讲，就不一定是我讲了，但说不定他们讲的比我更好呢。好，我们第一个讲的这个重点叫互联网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啊，这一点什么意思呢？就互联网和其他传统行业不同，它是个凭空出现的新兴事物，也就是说呀，它为整个行业提供了巨大的增量，也就是从事互联网创业，互联网行业，从行业角度分析，不需要跟任何人抢饭碗，所以它是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并不涉及去摧毁一个旧世界。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不重要，这个非常重要。我举几个例子吧，比方说你现在一个人创业，如果你说好，我现在创业，我进军传统行业，很多现在传统行业那 CEO 也都我湖畔大学同学啊，比如说我明天开始种生菜，对吧？或者我去采铜矿，对吧？或者我去这个纺织生产布匹，这时候你一旦进入传统行业，你就会发现传统行业的竞争确实是红海。我们随便拿一个采矿业来分析吧，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的采矿的企业特别多，遍地全是采矿的，而且最后矿的价格它波动非常大，大家也知道什么钢材啊，这波动都非常大的。你最后可能开采好炼好的矿比没开采的原石价格还低，有时候就这么变态。就所以我们经常看很多钢铁巨头啊，武钢宝钢啊，严重亏损的，就是最后产出来那个钢每吨的价格卖连原材料的成本都收不回来，更别说武钢宝钢，我相信这些钢厂也背了很重的人力成本啊，固定资产投入啊。所以呢，钢铁企业啊，很多都是饥一年饱一年，饥一年饱一年。而且呢，这个产能过剩的这个趋势啊，很可能是个历史大趋势，也就是长期可能就只能过鸡的日子了。那如果你是武钢宝钢还好，是吧？国家兜底，是吧？但如果你很多私营企业做这些领域，尤其是传统行业啊，就很容易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后被兼并了。所以这时候如果你是个90后，扛着铁锹就想进去挖铁，基本是不可能的啊！不光是你扛着铁锹去挖铁，你就扛个缝纫机想去缝布，是吧？你扛这个锄头想去种生菜养猪，对吧？啊，其实难度都还是比较大的。而互联网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我孙雨晨做的比如说这陪我 APP， 目前我们做的是声优直播业务啊。以前其实你说我们自己也就做了两年嘛，以前你说声优直播这个领域都不是很火呀，所以这个领域的互联网公司可能也就没那么多啊，这其一。其次呢，我们相当于是我们做了个新业务，所以它也不涉及跟别人的这个竞争，往往就是创造需求，创造就业，不需要我们跟别的公司竞争，从他们口里把这个份额抢过来。这种感觉就像当年的地理大发现，哥伦布发现美洲一样。 互联网就是发现了一片新大陆，没有任何的既定规则和束缚，也没有旧大陆上那么多竞争对手，只要你敢想敢干，一人一匹马，你就跑马圈地嘛，是吧？记得以前像美国推出宅地法，是吧？或包括美国这个西部，那都无主之地，是吧？任你想怎么圈怎么圈啊。与此同时，在跟他们同一时间段的中国，土地兼并已经非常严重了，经常为了可能几平方米的地连头都打破了，对吧？啊，可能拿铲子把人都拍死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以前写的一些明清时代的一些土地兼并的文章啊也好，历史也好，这个土地争抢是非常厉害的。而且你大家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其实中国的土地的质量是非常差的啊，非常差的。因为我们国家是季风式气候，其实很垃圾这种气候，就所以总体我们的劳动生产率较低，对人的消耗也较多。美国那边那个土地啊是既肥沃又没人抢，所以那时候要中国，当然那时候交通不发达，那时候呢中国人都应该搬美国去，然后美国那地随便你拿呀，对吧？虽然可能有一定种族歧视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很多华人富豪也当时在美国其实混的也都不错。所以因为那为什么什么原因呢？就因为中国那地都打破头了，就跟传统行业一样，美国是新发现的一个新大陆，那开采多少年都开采不完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互联网真的是不错，就跟一个新的美洲大陆是一个概念。很多传统行业啊，行业的增量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大家就只能去争夺现有的存量啊。其实就我刚才给大家讲的嘛，明清的时候抢土地，这时候问题就变得非常多了。我给大家举一个，其实这个例子我觉得也不是特别恰当啊，我就随口这么一举，大家就听明白我的意思其实就行了。就比如说你们家原来楼底下有三家早点铺子，现在你扔着蒸笼又去开了一家，变成四家早点铺子，这就是传统行业创业吧。那你想想，你就变成四家去分周边所有的客源了嘛。因为你想啊，周边所有的客源早晨吃早点的啊，能在这个八点钟九点钟爬起来去买早点，毕竟少数嘛，大概范围比如说500米之内的啊才能过来你这儿买早点，这个人啊基本是一个固定人群，那就竞争当然激烈嘛。原来三家买，现在四家了，对吧？那三家早点铺子说不定非常仇恨你，是吧？恨不得用铁锹把你给拍晕了，就这么简单嘛。互联网创业呢，和刚才开早点铺子的差别，就相当于你并不是在开一家早点铺子了，你而是开发了一个 APP， 让周边这三家早点铺子可以很方便的触达他们的客户，这样就相当于把这三家早点铺子的配送范围和客户来源都扩大了。就比方说原先没有你这个 APP 之前，这三个铺子最多辐射500米或者到1公里，结果有你这个早点铺子了，它能辐射5公里以内的人，那它都可以辐射了。因为这个客户啊，他就可以一早晨起来的时候先下个单等着嘛，然后一会儿人家把早点给他送过来了，对吧？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解放了许多新需求。就比如说周边五公里的人，有可能有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早点铺子没有覆盖到的人，也就是他就是无论怎么起床肯定在这个时间段是吃不上早点的人，他由于你这个 APP， 由于配送手段的接入，他就可以吃上早点了，所以释放了大规模五公里外的需求。当然了，也我相信如果有这个需求一释放，肯定不止三家早点铺子了嘛。你们这个地方大家蜂拥而上，说不定开出20家早点铺子了，因为周边人都需要了，对吧？需求这时候就被释放了。所以呢啊，你看这个创业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增量创业啊，当然也是我们最典型的这个互联网创业了。因为你自己获得成功之后，并没有影响这三家早点铺子也获得成功，相反啊，有可能你这么一支撑，早点铺子更多了，对吧？有10家早点铺子，而且这10家早点铺子原来过的平均生活水平都可能比原来这三家还强呢，因为大家服务的客户范围啊，服务的这个服务半径都更大了，客户们的就餐体验也提升了，还为社会创造了就业。为什么呢？以前首先一没这么多早点铺子，第二早点铺子还要人送呢，对吧？哎，这时候又解决了就业，最后客户也很高兴，因为原来吃不上早点，每天饿着肚子去公司太难受了，现在能吃上早点了， 对他健康有好处。所以从这个事例，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看出，我给大家讲了一个最傻瓜的案例，就看出互联网行业不仅是个新鲜事物，它往往还能让传统行业变得更好。所以我们才有所谓的互联网加概念。这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是吧？还讲我自己的公司啊，就以陪我为例，没有我们这个平台之前啊，陪我上我们现在有好几千快10000个声优主播了，他们每天人生其实也挺无聊的，可能很多人兼职就是个学生啊，就是个澡堂老板啊，就是看店的一个店员对吧？一天无所事事可能就过去了，哎，但是现在不同，通过陪我唱歌唠嗑。给大家讲故事，办自己的喜欢的综艺节目啊！我们上面有相亲的，有拍卖的啊，然后有这个各式各样的啊，头脑风暴答题的啊，各式各样的综艺节目都被拍的陪我上去了。我们有不少主播，高的真的跟大家说，你们都不会相信，1周提7、8万，平均1个月几千块钱，很多人。你说这不就是释放大规模的就业了吗？很多人可能觉得我靠，我赚的这个比。当年我自己的主流职业都要多得多了，而用户们呢，也通过这个平台获得了消遣和娱乐，这就是互联网的伟大魅力。我们公司没有开之前，我们现在整个陪我啊，别看我们公司人少才30-40个人，但我们给2000-3000人开几千块钱工资的，我们给上万人打钱的每个月，那证明什么？其实我们并不比一个什么富士康工厂差吧？那工厂可能 hire 的人多，就跟我们是劳务关系，是吧？我们跟主播不是劳务关系，但我们也给他打钱啊。有的人就拿的高薪，简直比我们公司任何一个人的薪水都高啊！就我们陪我主播拿的钱，得比做陪我的人多的是这人数多多了。所以你说我们绝对是解决就业、拉动经济、拉动内需了。所以你看互联网，而且我们这个业务也没有影响其他传统行业，也没有影响到任何人。所以啊，我们陪我并不是在一个增量上跟人啊存量上跟人竞争啊，而是在一个增量上创造了就业。当然，我们公司自己也赚到点钱，也养活了我们公司这么多员工，对吧？所以呢，有的人啊，当然也这么苛责马云啊，说互联网挤压实体经济，搞把实体经济都搞垮了。我是完全不同意的，我一会儿会有数据说服大家。